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个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10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首先由安华播送最新的国际新闻。一名法国检察官表示，去年11月造成巴黎130人丧生的恐怖袭击事件的头号嫌犯，本计划在一个足球场外引爆自己，但是后来他改变了主意。萨拉赫·阿卜德萨拉姆星期六从医院出院，并被带往监狱。一天前，他和一名同案犯在被警方突袭抓获时呢，被开枪打伤。法国检察官弗朗索瓦·莫林斯表示，阿卜杜·萨拉姆有关他放弃了在足球场外引爆自杀的陈述已经被仔细记录。他说，阿卜德·萨拉姆恐袭当夜在巴黎一个没有遭到袭击的地区被看到。萨拉赫·阿卜杜·萨拉姆的辩护律师星期六表示，他的当事人正在与比利时警方合作，但是将尽力争取不被引渡到法国。国际刑警组织呼吁相关国家在本国边界保持格外警惕，表示阿卜德萨拉姆被捕之后，他的共案同谋可能会试图逃离欧洲。国际刑警组织建议边界检查人员密切注意被盗的护照和伪造旅行文件。法国总统奥朗德表示，调查发现参与袭击事件的人数远比当局预先认为的要多。他表示，袭击网络涉及多个国家。一架来自迪拜的航班客机试图在俄罗斯南部城市顿河畔罗斯托夫降落时坠毁，机上62人全部遇难。俄罗斯紧急情况部表示，这架由设在迪拜的廉价航空公司迪拜航空公司运营的这架波音737客机呢，星期六早晨坠毁，机上大多数人是俄罗斯人。俄罗斯的调查委员会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他们的看法是坠机原因可能包括人为失误、恶劣天气或者技术故障。该委员会表示，机上2个飞行记录仪都已经找到，没有损坏。飞行记录仪可能有助于清楚了解导致飞机坠毁时发生的情况。克里姆林宫一位发言人说，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为遇难者的家属提供帮助是当务之急。设在迪拜的迪拜航空公司以及波音飞机公司都对遇难者家人表达了哀悼。迪拜航空公司表示，机上乘客包括33名女性、18名男性以及4名儿童。迪拜媒体事务办公室说，遇难者中有44名俄罗斯人、8名乌克兰人、2名印度人、1名乌兹别克斯坦人。土耳其卫生部长米埃金奥卢说，伊斯坦布尔星期六的一起自杀炸弹爆炸已经导致5人死亡，至少36人受伤，其中7人伤势严重。米埃金奥卢还说，伤者中有12名外国人。爆炸震撼了伊斯迪卡尔街，那里是伊斯坦布尔市中心的一个主要购物大街，周末通常到处都是购物者和行人。警方迅速封锁了该地区，在这同时，救护车和法医工作队火速赶往现场。正在伊斯坦布尔进行正式访问的伊朗外长扎里夫谴责这次袭击，并向土耳其政府和人民表示哀悼。法国外长让·马克·埃罗强烈谴责这次袭击，称这是罪恶的懦夫之举，并说巴黎和土耳其站在一起。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呢，去年发生4起炸弹爆炸后，全国已经高度戒备。最近一次袭击发生在3月13号，库尔德反政府分子声称对爆炸负责，袭击导致37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炸弹杀手。美国总统奥巴马3月18号签署了国会参议院3月14号通过的第2426号法案，支持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与国际刑警组织。总统签署的法案即日生效，成为具有约束力的法律。美国联邦众议院在去年11月2号投票通过众院第1853号法案，支持台湾参与国际刑警组织。这项法案要求美国国务卿制定策略，帮助台湾成为国际刑警组织的观察员，并参与相关会议和活动。台湾驻美经济文化代表处说，这是台湾总统马英九上任近8年来，美国国会继2013年7月通过支持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与国际民航组织之后，再次明确支持台湾参与国际刑警组织。国际通讯站，VOA。
各位听众朋友，周末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土耳其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星期六发生炸弹袭击，目前已经有至少五人丧生。一群非法移民星期五在美国首都的最高法院门前集会，声援奥巴马总统延迟递解出境的措施。美国与菲律宾年度双边战略对话星期五在华盛顿举行，美国力挺南中国海仲裁机制。另外，越来越多的俄罗斯人对25年之前解体的前苏联抱有好感，我们有稍后有对有详细的分析报道。在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我们首先来关注在土耳其发生的最新的炸弹袭击事件。根据土耳其媒体的报道，土耳其最大的城市伊斯坦布尔一次自杀式爆炸事件导致五人死亡，另有36人受伤，其中有7人伤势严重。有关官员说，星期六发生的这次爆炸发生在伊斯迪卡尔街，那处宽阔的街道每个星期的此时此刻往往都是购物者和行人最拥挤的这个时刻。土耳其首都安卡拉最近发生炸弹爆炸事件之后，全国高度戒备，库尔德反政府分子声称对那次爆炸负责。目前土耳其正值星期一库尔德春季庆祝活动的前夕。韩国政府表示欢迎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的对朝鲜实行制裁的新政令，中国政府表示反对。白宫星期三宣布奥巴马总统的政令对朝鲜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进行导弹和核武器试验实行进一步的制裁。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星期四，韩国政府对奥巴马总统宣布的制裁朝鲜的政令表示欢迎。
우리정부는미정부가금일
韩国政府欢迎美国政府今天宣布的执行联合国安理会270号决议的政令，以及美国制裁北韩的法案。这一政令显示了美国应对北韩反复挑衅的坚强决心，我们对此高度欣赏。
美国总统新宣布政令的制裁对象是朝鲜政府和朝鲜劳动党的财产，以及其相关的组织和个人，还有违反对朝鲜禁运规定的任何人的资产。在美国宣布新政令之后，中国表示反对对朝鲜进行单方面的制裁。
第一，正如我在这个讲台多次说过，中国从来都是反对任何国家搞单边制裁。第二，我们在当前这个半岛的局势情况下，复杂敏感的局势情况下，我们反对任何可能导致半岛局势进一步紧张的这么一个举措。第三呢，我们也跟有关国家在接触中曾经多次明确强调，任何国家采取的所谓单边制裁行动不得影响、不得损害中方的正当利益。
中国本月早些时候投票赞同联合国对朝鲜实行新的制裁，但是美国官员和专家经常质疑中国对制裁朝鲜的承诺。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韩国外交部星期五召见日本驻韩外交官员，并且就日本政府批准高中教科书将两国争议地区表述为日本领土表示抗议。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据美联社报道，韩国外交部3月18号召见了日本驻韩公使铃木秀生，抗议日本政府批准高中历史教材将韩日两国长期存有争议的小岛独岛，日本称为主岛，表述为日本领土。韩国外交部发言人赵俊赫对日本政府这一举动提出强烈谴责，他表示基于历史、地理和国际法，独岛都是韩国的固有领土，并要求日本政府立即对教科书中的相关内容予以更正。
정부는
我们强烈谴责日本政府在3月18日再度批准将包括对独岛的不恰当声索在内的一些歪曲历史的观点置入日本的高中历史教科书内。独岛在历史上、地理上以及按照国际法的规定都属于韩国的固有领土，我们要求日方立即对教科书的相关内容予以更正。
赵俊赫表示，日本政府有责任教育后代正视历史。
日本政府永远不应忘记，教授正确的历史是他们对子孙后代以及对曾经受日本侵略的邻国的重任。
随着日本政府的不断授权，从明年起，日本高中低年级所使用的历史教材10本中有8本都会将独岛表述为日本领土。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总统奥巴马计划星期一在古巴哈瓦那发表演说，直接与古巴人民进行交流。古巴政府说，这次讲话将在全国转播。这是奥巴马对古巴进行历史性访问的人士说，这是彻底改变格局的举动。不过反对人士则说，什么都没有改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皮米恩塔的报道。
共和党领跑者唐纳德·川普在佛罗里达的川普豪华度假地与支持者们欢庆他最新的初选大捷。不过通过社交网站 Instagram 上的一则广告，川普迅速把矛头对准民主党领跑者希拉里·克林顿。在最近一系列的胜选之后，川普转移焦点，试图团结裂痕累累的共和党。
We have to bring our party together.
我们必须让我们的党走到一起，我们必须走到一起。我们现在所经历的实际上可能让共和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政治新闻。
川普只剩下2位党内对头，来自德克萨斯州的联邦参议员泰德·克鲁兹和俄亥俄州州长约翰·卡西奇。卡西奇星期二在本周的初选胜利给他的竞选注入了新的生命。约翰·福杰说，川普的挑战是如何使共和党抚平创伤，团结在他的旗下，但这并非易事。
如果共和党精英开始承认他可能获得提名，那么其中有些人就会比另一些人更愿意迁就他。不过抚平党内创伤的难度比传统初选之争要难得多了。
在星期二初选大捷，特别是佛罗里达和俄亥俄两州的胜利之后，希拉里·克林顿朝拿下民主党提名迈出了巨大一步。他已经把焦点转向了川普。
When we hear a candidate for president,
当我们听到一位总统候选人主张围捕1200多万移民，禁止所有穆斯林进入美国时，当他拥护酷刑时，这不会使他强而有力，而是使他大错特错。
阿伦·里奇曼说，克林顿眼看成为民主党提名人的可能性或许会帮助川普凝聚共和党。
很多共和党建制派人物即便没有激情，至少也会在名义上支持川普。这不是因为他们更爱川普，而是因为他们更恨希拉里·克林顿。所以至少暂时而言和在名义上，他是唯一可能把共和党团结在一起的人物。
两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要到7月的全国党代会才能确认。不过克林顿和川普似乎已经感觉到他们的时机到来了。美国之音马龙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美国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3月17号关于国防预算的听证会上，美国军方官员表示，美国的国防开支水平应该保障应对美国面临的诸多挑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晨的报道。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上将说，美国面临的战略挑战包括俄罗斯、中国、伊朗和朝鲜。
Russia, China, Iran, and North Korea.
俄罗斯、中国、伊朗和朝鲜继续投资军事力量来削弱我们的竞争力。他们还通过带有军事层面的竞争来推动他们的利益。这些行动还够不上传统意义的军事冲突，也不足以用传统的军事方式来回应。这些例子包括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行动、中国在南中国海、伊朗在中东地区的敌意行动。
美国国防部长卡特说，俄罗斯与中国的挑战反映了大国之间重返区域实力之争，一个是在欧洲，另一个是在亚太。他说
Where China is rising, which is fine, 中国正在崛起，这没问题，但是其行为咄咄逼人，这就有问题了。在亚太，我们正在向该地区重新平衡，以维持我们过去70年来都在维系的稳定，让很多国家在这个对美国未来最为重要的地区崛起和繁荣。
卡特部长说，这些挑战主导着美国国防计划和预算。
关键的一点是我们能够遏制我们的最发达的竞争者。我们必须拥有并展现这样的能力，那就是任何人要发动与我们的冲突，必定会后悔他们这样做。在我们的预算、我们的能力、我们的战备状态和我们的行动中，我们必须而且将要为应对一个高端的敌人做好准备。
国防部长卡特说，
在这个背景下，俄罗斯与中国是我们最紧迫的竞争者，他们都发展并继续推动军事体系，试图威胁我们在特定领域的优势。我们看到南中国海是这种情况，克里米亚、叙利亚也是这样。在某些情况下，他们正在开发一些武器和作战方式，试图在他们认为我们能够做出回应之前就实现他们的目标。因此，国防部在规划和预算中抬高了他们的重要性。
美国之音记者杨晨，国会山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一些非法移民和支持非法移民的组织和个人星期五在美国最高法院门前集会，呼吁最高法院对奥巴马总统允许将部分的非法移民延迟递解出境的行政措施做出支持的判决。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魏芝的报道。
这场数百人的集会是由一个支持非法移民的法律服务机构组织的，该机构的负责人古斯塔沃·托里尔斯说，
我们希望最高法院能够听到我们的声音，听到这些家庭对我们和我们的社区非常重要，他们应该享有机会，他们应该有工作许可和社会保障，并且能和他们的父母家人团聚。
奥巴马总统2014年11月通过行政措施，允许部分非法移民申请延迟递解出境并获得工作许可，这些人必须是符合规定的，子女是美国公民或合法居民的非法移民，或在15岁以前非法入境的人。而以德克萨斯为首的26个州质疑这样的做法是否合法，并将官司打到了最高法院。一些共和党人认为，奥巴马总统的这一行为违反了宪法中关于总统不能立法的规定。周四，共和党人领导的众议院讨论了一项决议案，这项议案授权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代表众议院向最高法院递交对此案的法律意见，挑战了奥巴马总统将部分非法移民延迟递解出境的行政措施。共和党众议员泰德·坡引用宪法中的条文说，
Congress, that's us,
国会也就是我们有权利在美国制定正式的入籍法律，那么如果本该执行法律而不是立法的执政者发出通知说他不再执法了，法律和宪法还有什么价值呢？国家的法律就这样被执政者废除了，因为总统说他不喜欢现在的法律。
民主党众议员霍耶强调，奥巴马的行政措施是为了推行两党支持的全面移民改革。
这个案子存在的唯一原因是国会没有做该做的事，所以奥巴马总统没有选择，而必须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运用他有限的权利，他行使的权利是法律赋予的。我相信法院会证实这一点，他采取行动是因为当我们失败的移民政策分隔了许多家庭而国会无所作为的时候，他再不行动就不人道了。
共和党主导的众议院最终投票通过了这项决议。由于瑞安在移民政策上的立场与奥巴马相悖，众议院的决定引起了非法移民和支持非法移民的人士的担忧。19岁的墨西哥非法移民里卡多·卢汉说，
保罗·瑞安抱着强硬的反移民立场，这很令人不安。
古斯塔沃·托利尔斯说，由于225位民主党参众两院成员即将共同发出的法律意见，他对法庭会做出的判决持乐观态度。
我对法院会做出的裁决有信心，我相信至少五位大法官会支持我们，这正是我们需要的。
最高法院将于四月听取这个案件，并可能在六月做出裁决。未知常晓，华盛顿报道。
亚洲一些国家因为长期享有美国核保护伞的安全保障而没有发展核武器，但是一些安全专家说，朝鲜和中国咄咄逼人的行为将增加这些国家自己拥有核武器的意愿，这不会对中国有利。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韩国、日本和台湾这三个东亚经济体都拥有强劲的科技研发和应用能力，其中包括原子能技术。由于美国明确或暗示会提供核保护，这些国家和地区一直承诺不会自行发展核武器。然而一些防务观察人士说，最近在欧洲和亚洲发生的一些事情使美国的一些盟国对这项核保护伞产生了怀疑。前美国国务院朝鲜核谈判特使罗伯特·格鲁奇说，俄罗斯明目张胆地入侵克里米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很明显，那个事件使亚洲、东北亚、日本和大韩民国的人们感到紧张。
过去几个月来，朝鲜做出了一系列挑衅性举动，并且正在影响美国一些东亚盟国在不发展核武器问题上的一贯立场。伦敦著名智库国际战略研究所美洲分部执行主任马克·菲兹帕特里克就这些东亚国家自身发展核武器的潜在风险撰写了一本新书。他说，在美国这些盟友当中，最有意愿发展核武器的国家是韩国。
朝鲜最近的核试验以及导弹的试验确实影响了韩国人的态度。我们的一些韩国朋友说，人们的态度出现了巨变，人们希望更多的讨论国家选择发展核武器的前景。
首尔当局坚称自身不会发展核武器，并会继续致力于朝鲜半岛无核化，但是多项民调显示，至少一半韩国民众支持发展核武器。菲兹帕特里克对美国之音说，朝鲜核项目可能引发韩国甚至日本发展核武器，这一点应该足以说服北京全力制止平壤发展核武器。
如果韩国发展核武器，日本也会，这种大家都来发展核武器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不一定会出现，但是这会给日本发展核武器提供更大的诱因，中国应该考虑到这一点。
菲兹帕特里克还说，中国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咄咄逼人的举动也给了日本考虑所有选项强化防御能力的理由。他认为东北亚国家和美国应该就设法降低地区核扩散风险定期举行磋商。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与菲律宾的年度双边战略对话3月18号在华盛顿举行。美国强调支持使用国际仲裁机制处理南中国海有关争端。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拉塞尔、国防部副助理部长希赖特、菲律宾外交部副部长加西亚以及菲律宾国防部副部长巴提诺在美国国务院举行了第六次美菲年度双边战略对话。对话举行之际，外界预计海牙国际仲裁法庭近期将对菲律宾提起的南中国海争端诉讼作出裁决。拉塞尔在上午的开幕致辞中说，今年这次对话举行的时机对南中国海未来的规则基准十分关键。他说，
海牙仲裁法庭即将对菲律宾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提出的仲裁案宣布裁决。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是所有南中国海主权申索方都签署和批准的， 利用这一国际仲裁是一个很好的范例，它体现了南中国海声索方或是任何国家都可以使用现有的国际法机制和平公正地处理和解决难题。
海牙国际仲裁法庭去年十月宣布，仲裁庭对菲律宾就与中国的南中国海争端提出的诉讼具有部分管辖权。拉塞尔说，
既然有关当局已经解决了仲裁庭管辖权的问题，那么仲裁庭的决定当然对有关各方具有法律约束力。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对通过国际仲裁和平解决争端的努力表达了支持。
拉塞尔提到，美国总统奥巴马今年二月在安纳伯格庄园与东盟国家领导人表示，全面支持通过法律和外交程序解决争端。拉塞尔说，美国对菲律宾的友谊和支持是坚定的，美国将为维护基于规则的南中国海秩序做出努力。本次美菲双边战略对话的另一个重点议程是讨论两国强化防卫合作协议的执行。美国国防部南亚与东南亚事务副助理部长希赖特在致辞中说，
菲律宾是美国的关键盟友，在过去几年我们的合作达到了新的高度，特别是在两国的防务部门之间。
美菲两国2014年4月签署强化防卫合作协议，根据这项协议，美军可以在菲律宾的指定区域兴建军事设施或升级现有的基础设施。菲律宾最高法院今年1月裁定，这项长达十年允许美军战舰以及飞机暂时在菲律宾当地军事基地驻扎的防务协定符合宪法，为协议的执行扫除了法律阻碍。希莱特透露，美菲两国已经对强化防卫合作协定允许美国军事设施驻扎的五个地点达成了共识。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将于四月访问菲律宾，讨论协议的执行和两国军事合作。希莱特说，美国国防部本星期早些时候通知了国会，计划为东南亚海上安全倡议拨款$500,000，以增强美国的亚洲盟友和伙伴的海上安全和监侦能力。希莱特说，这笔拨款的一大部分将投给菲律宾。此外，美国与菲律宾将在今年4月4号开始举行一年一度的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有报道说，这次演习邀请了日本、韩国和一些东盟国家参与观察今年的联合军演。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总统参选人唐纳德·川普在共和党初选中支持率不断上升的同时，也引发了担心和争议，连中国的官方媒体也拿川普现象说事儿。美国著名政治思想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接受美国之音电话专访时谈了他对美国总统选举中的川普现象和美式民主的一些看法。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报道。
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川普靠说出大量被认为是不忌口的言论，既让他获得了不少媒体曝光率，也为他赢得许多选民的支持。另一方面，民主党参选人和共和党建制派都纷纷谴责川普的言论。中国官媒如今也公开拿川普现象说事儿，称美国生病了。研究世界民主问题的著名的美国政治思想学者福山在谈到川普现象时说，他本人并不喜欢川普，也不会投票给他，但是川普在政坛上的崛起确实也反映出了一些民意。
Donald Trump has lowered the tone of American politics and
川普拉低了美国政治的格调，我认为他也缺少文明风度，这在政治上不是件好事。但是我确实认为他反映了民众对很多事情在相当程度上的愤怒。不幸的是，那反映了美国的某种社会现实，也就是很多人感到被忽视了，感到政治系统没有回应他们的诉求。
不过，川普也因为发表了那些具有争议性的言论，而被反对他的一些人贴上了法西斯的标签。中共党媒《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在一篇评论川普现象的社论中提醒读者说，墨索里尼和希特勒也是通过人民选举上台的。福山说，
This just reflects a kind of ignorance of American society. I mean, Americans, I think, do not have that kind of authoritarian instinct.
我认为这只是反映出对美国社会的某种无知。美国人骨子里就没有专制的想法。我觉得他们想要强有力的领导，但是他们希望这种领导受到法律和基本问责的约束。他们不希望有人让反对者晋升，或者对他们使用暴力。从根本上来说，美国的制度是建立在法律上的。进一步来说，我认为身为商人和谈判者的川普很可能更愿意与对手谈判，而不是主宰他们。
Negotiating with his opponents rather than simply.
福山认为，美国政治中确实存在一些问题，比如精英把持政治、金钱政治以及政府运作上的一些问题。但是，川普现象本身并不表明美国的政治体制出现问题或者是危机。他指出，美国民主不仅有民主选举，还包括权力制衡。
American presidents are not like Chinese presidents. They're, you know, we have a constitutional system of checks and balances.
美国总统和中国领导人不一样，我们有权力制衡的宪政体系。你当选了总统，并不意味着你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总统必须和国会合作，他们必须在宪法框架内行事。总统实际拥有的权力是非常有限的，因此，总统的效率实际上取决于他与政府其他部门，尤其是司法部门建立共识的能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基本上没有什么可以制衡他。如果领导人的权力非常大，像习近平一样，他们就可以做任何他们想做的事情，而人们只能希望有一个好的领导人。我认为，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更大的危险，因为不受制衡的权力会做很多糟糕的事情，比如侵犯民众的基本权利，犯下不容易修正的大错误。
此外，福山还强调，在美国的民主体制中，有法治作为保障。
我认为非常重要的一点是，美国人不是选举独裁者，我们选出的总统必须在法治体系下行事，必须遵守法律。事实上，当川普说要杀了恐怖主义的家人，或是做一些实际上是违法的事情的时候，包括美国军方的许多人都表示，他们不会服从这样的命令，因为那是违法的。他们首先是对法律忠诚，而不是选出的任何一位总统。我认为那是美国民主最重要的基础。
弗朗西斯·福山目前是斯坦福大学民主发展与法治中心的高级研究员。1989年初，福山发表题为《历史的终结》的文章，并断言民主制将成为全世界最终的政府形式。在这之后不久，柏林墙倒塌，苏联共产党帝国瓦解，福山声誉鹊起。这篇文章在1992年被扩展成专著《历史的终结及最后的人》。福山在2014年出版了他的新书《政治秩序和政治衰败》，他在新书中强调了治理问题。2015年4月23日，福山和其他两名学者受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王岐山的邀请，在中南海与其见面。这位知名的政治学者对当下的美国总统选举也做出了他的预测。福山说，从全国范围的民调来看，不支持川普的人要比支持他的人多，因此他认为川普即使拿下共和党提名当选总统的可能性也比较低。他说，如果是他来预测大选结果，他认为希拉里·克林顿会当选。不过，自从川普宣布出马竞选之后，一位又一位美国政治家和评论家预言川普只是昙花一现，但是这些预言却一次又一次的被川普击破。美国之音墨语，华盛顿报道。
中国和美国合资新建的全世界最大的核安全中心星期五在北京建成运行。美国能源部长和中国国家原子能机构主任参加了这个中心正式投入运行的仪式。中国表示致力于核安全，美国则对中国计划从核废料加工提炼核材料金属部感到关注。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这个坐落于北京房山区的核安全中心的正式名称是北京中美核安保示范中心。 其宗旨是向有关人员提供安全处理核材料以及预防恐怖分子袭击核设施的训练。中国国家原子能机构主任许达哲在仪式上表示，这个中心展示了中国致力于推进核安全。
我们看到的现在建成的世界规模最大的设备仪器最先进的核安保示范中心，代表了中国在这一方面这个核安保技术水平的进步，也代表了我们中美合作在促进核安保技术进步方面所做的努力。
正在中国访问的美国能源部长欧内斯特·穆尼兹星期四在北京表示，高兴看到中国致力于核安全，同时表示关注中国计划开始将核废料加工为金属布，而金属布可以用来制造核武器。
China is taking very very strong steps.
中国正在采取非常非常有力的步骤，这个优秀的核安全中心从某种意义上说凸显出中国在这方面的承诺。就循环提炼金属布而言，我们对分离提炼金属布的问题向全球表达了我们的关切，我们相当坦率地质疑这种做法的经济性。我们认为重要的是，我们也再度对其他国家表示，囤积分离出来的金属布不属于这一过程。
中国称从核废料中提炼金属布只是用于商业目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奥巴马本月晚些时候将在一次核安全峰会上会晤。 VOA 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在面对处理产能过剩可能引发的下岗潮问题时表示，下岗问题虽然让他略有沉重，但是他说中国会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不过有分析人士指出，经济转型势在必行，而正是因为担心下岗潮造成的社会不稳定，中国已经在推迟必要的改革。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为了化解过剩的产能，中国前不久宣布可能有180万工人下岗，主要发生在煤炭和钢铁系统。路透社的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实际下岗人数可能会高达5-600万人。在两会闭幕的记者会上，曾表示改革要壮士断腕的中国总理李克强承认这个问题让他略有沉重。他一方面表示中国会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同时又表示要避免大规模的下岗潮。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威廉·威尔逊说，正是因为对就业问题的担忧，习近平政府到目前为止都没有采取任何决定性的措施进一步的推进改革。
The last thing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he CCP, wants is social unrest.
中国共产党最不希望出现的就是社会不稳定。人们总是说最重要的 GDP 的增长，不是的，最重要的是就业，就业增长和失业率。他们不希望失业率太高，因为这会引发社会骚乱，而这个如果太大的话，这可能会动摇共产党的权威。
威尔逊说，中国政府现在终于着手让员工下岗了，因为他们已经没了选择。他说他们不应该再等待，他们等得越久，债务聚集的就越多，产能也就越过剩。不过现在还不清楚让工人们下岗的具体时间从什么时候开始。有消息说，在一些大型的企业刚刚就下岗问题对员工进行问卷调查。由于担心大规模的社会动荡，中国当局并不允许亏损的国有企业破产，也有分析人士担心这样会拖累中国经济的转型。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教授聂东平在财富杂志上撰写文章说，让180万工人下岗实际是个好消息。他写道，中国早就意识到经济转型的必要性，但是因为地方政府担心大量的员工下岗会引发动乱，从而阻碍改革的实施，所以造成了一些僵尸企业的继续存在。文章还说，考虑到9亿中国人现在可以通过互联网和社交传媒联系起来，中国政府的担忧和谨慎也是可以理解的。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杨大力认为，中国不会重现上世纪90年代的下岗潮，不会像那个时候那样糟糕，因为首先这次的下岗是局部性的。
因为这个产能的这个产能过剩的问题呢，主要是集中在某一些行业哈，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首先它是区域性的、行业性的，它并不是全面的。它不像中国，比方说90年代的时候，那个时候整个的国企呢，大多数都非常困难， 目前的情况主要是在一些传统的，尤其是采矿制造业，相对来讲问题比较严重。
他还说，由于最近中国的劳动力数量在下降，所以这些企业的员工即便下岗也不会面临大的就业压力。他认为另外一个原因是，相对于1990年代的中国，现在中国有一个比较完善的失业保障体系。另外，对年轻人来说，一些新的行业，比如服务型行业也在成长，会吸纳一些下岗的员工。中国政府已经宣布将拿出1000亿元人民币用于职工的安置。在刚刚结束的两会期间，中国官员也一再强调不会出现90年代的下岗潮。杨大力指出，由于现在社会人们的预期比较高，而政府对不稳定能够承受的程度却要低于过去，因此地方政府的压力会比较大。中国的劳资纠纷正在大幅的增加。根据香港中国劳工通讯的数据，2015年中国工人的罢工总数为2944起，而这个数据在2011年为185起。杨大力强调，在处理下岗问题时，透明公平最重要。
黑龙江这个大规模的抗议，更多的不是因为工人工人更多的是出于义愤。当然，他的首先的感觉呢，就是说觉得，你看你这个省级的领导人在这个居然说我们工资呢，这个煤矿呢一直对工人的工资一分都没有欠，工人就这个感觉到非常气愤，因为事实呢不是这样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就让工人呢团结起来，追求他们的自己的利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局部呢是可能会产生某一些这个对地方政府的冲击。过去其实也有过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说政府该做的，有时候怎么能够更透明、更公平的处理这些事情，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
在黑龙江省省长陆浩两会期间斩钉截铁地说没有欠工人一分钱工资之后，双鸭山的几万名煤矿工人和家属上街抗议，据报道已经有讨薪的工人被拘捕。美国斯坦福大学知名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中国现行的经济模式已经没有发展的动力，转型势在必行，能否顺利的过渡取决于政府的做法。面对经济转型和工人失业的矛盾，福山认为中国政府不应该压制工人的集体抗议和谈判的权利。
The hope was that Xi Jinping's administration would use its power to open up the Chinese system, because I think that when people are laid off,
我希望习近平政府可以开放政治空间。我想，当人们被解雇的时候，他们肯定不喜欢管理层对待他们的方式。在一个真正民主的国家，他们有权利罢工，有权利组织起来与政府进行谈判。但这在中国不会发生，他们的声音不会被听到。很多情况下，他们沦为一个强有力的政府的受害者。我想，中国真的需要创造一个空间，让民众可以就政府如何对待他们，他们如何对正在改革的经济环境做出反应进行探讨。这就意味着他们应该有更多的自由，而不是更少的自由来谈论。然而后者却是这几年来的趋势。
And that implies having more freedom rather than less, which is really the trend over the last three years.
芝加哥大学的杨大力教授说，其实工人权益的破坏和剥夺很多时候是企业的问题，工人则希望获得政府的帮助。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胡星斗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也强调，政府不应该为企业背黑锅。本来是企业的事情，比如企业破产和企业发展不好、劳资纠纷等，应该由企业来处理，政府应该居中化解，而不是镇压工人。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自从2年前3月18号台湾发生太阳花学运之后，执政的国民党在接连的两次选举中表现不佳，终于在今年的总统和立委选举中失去政权。如今太阳花学运已届满2年，眼看立场倾向台湾独立的民进党政府就要上台，北京也加速拧紧螺丝，对总统当选人蔡英文施压，台海局势正面对着一个不确定的未来。有关的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在北京才结束的政协和人大会议中，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李克强、俞正声等多人接连发表对台政策讲话，多次重申坚持九二共识及其一个中国原则的核心意涵，作为台两岸交流的政治基础，以及以任何形式遏制台独的决心。不过，习近平3月5号在人大上海代表团的讲话尤其引起观察人士注意，因为其中是否包含着对蔡英文的某种立场调适，值得仔细推敲。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卜瑞哲在该智库网站3月17号发布的评论中解读习近平谈话的含义。卜瑞哲比较习近平在台湾选前和选后对台政策的两次重要讲话，一个是3月5号的讲话，另一个是去年11月7号与马英九在新加坡会谈的讲话。习近平当时提到台海两岸能够和平发展，是因为双方确立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还强调没有这个定海神针，和平发展之舟就会遭遇惊涛骇浪，甚至彻底倾覆。卜瑞哲认为习近平去年在新加坡的讲话较为尖锐刺耳，或许是希望在选举前以此削弱台湾选民对蔡英文的支持，但是这个做法失败，蔡英文不但胜选，甚至民进党还取得立法院多数，因此习近平3月5号的讲话便有所调整。习近平表示，对台大政方针不会因为台湾政局变化而改变，并强调坚持九二共识的政治基础。他说，承认九二共识的历史事实，认同其核心意涵，两岸双方就有了共同政治基础，就可以保持良性互动。卜瑞哲说，尽管实质上北京对九二共识、一个中国原则的立场并未动摇，但习近平的说法意味着北京要定义摆在台湾面前的道路，而蔡英文可以决定是否要走正确的道路，至少是北京定义的正确道路。卜瑞哲正和包括荣安兰、葛莱仪等人在内的一个关心台海局势的学者访问团在台海两岸穿梭。他认为蔡英文选后在自由时报专访的谈话中首度提到包括接受九二会谈、历史事实等四个政治基础是在向北京的立场移动，尤其是其中关于遵守中华民国宪政体制的说法，有些人认为这可以算是蔡英文接受中国大陆和台湾都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也就是回应北京所指的核心意涵了。至于北京是否接受蔡英文以自己的说法回应北京所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核心意涵，卜瑞哲说，蔡英文的就职演说以及中国的反应将是下一个观察指标。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被称为邪恶帝国的苏联25年前解体，但是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俄罗斯人对前苏联抱有好感。分析人士在解释这种现象的时候认为，其他的前苏联地区不会像俄罗斯那样怀念苏联，多数俄罗斯人并不想真的返回共产党统治时代，但是如果俄罗斯不走民主改革的道路，将有步苏联后尘、进一步解体的风险。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有官方背景的全俄民意调查中心最近发表的报告说，大约2/3，多达64%的人认为，如果今天他们再次举行全民公决，他们会投票支持保存苏联。但同时仍然有不少人，大约20%的被访问者反对苏联存在。在60岁以上的人中，支持苏联的人数高达76%。即使没有在苏联时代生活过，在苏联解体后出生的18岁到24岁的年轻人中，也有将近一半，大约47%的人表示支持苏联。另一家著名民调机构 列瓦达中心一个月前发表了相似的报告，多数俄罗斯人对苏联解体感到遗憾和惋惜。虽然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被人认为给俄罗斯带来了民主和自由，但许多人仍然对这两个人持否定的态度。有超过一半，56%的人认为叶利钦执政期间的状况很糟糕，仅有14%的人对叶利钦的评价正面。1991年3月17日的苏联全民公决中，有将近78%的人投票主张保存苏联，有22%的人反对，但三个波罗的海国家以及摩尔多瓦、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当时都未参加那场公决。不过几个月之后，苏联仍然没有避免解体的命运。25年过后，把今天的民调结果与那场全民公决比较，可以看到否定苏联的人数比较稳定，支持苏联的人数下降的幅度并不大。时事评论人士伊赫洛夫认为，恐怕唯独在俄罗斯才会有这样的民调结果，主要原因是俄罗斯人的帝国心态。俄罗斯人作为一个民族，在创建本民族国家和寻找民族定位方面，这个过程仅刚刚起步。伊赫洛夫说，俄罗斯人有的仅是帝国定位感。伊赫洛夫说，其他别的前苏联地区的人都不会像俄罗斯人这样投票，因为在苏联解体后出现的14个甚至是更多的国家中，那里的人基本上都能对本民族有一个定位，但是在俄罗斯至今还没有这样的民族定位感。俄罗斯人把今天的俄罗斯仍然看成是一个大俄国和多民族组成的帝国，他们怀念苏联其实是幻想能够重返帝国时代。伊赫洛夫说，上个世纪30年代时，奥地利人可能会投票主张重返奥匈帝国，但捷克人、匈牙利人和克罗地亚人会反对，土耳其人也会投票支持奥斯曼帝国的复活，但是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埃及等国绝不会对此同意。伊赫洛夫说，普京否定和放弃了叶利钦的民主道路，现在有这样多的俄罗斯人眷恋苏联红色帝国，这同普京领导下俄罗斯的前进方向有直接的关联。多数俄罗斯人今天对苏联的态度几乎与普京完全一致。普京多年前就曾经公开表示，苏联解体是20世纪一次巨大的地缘政治灾难。俄罗斯著名经济学家雅辛认为，俄罗斯人在过去的几百年中一直生活在帝国里，先是沙皇俄国，接下来是苏联共产帝国。苏联解体标志着俄罗斯人第一次试图建设一个自己的民族的国家。曾经是科克勃上校军官的前国家杜马议员古德科夫说，虽然有这样多的俄罗斯人支持苏联，但他们所喜欢的绝不是苏联的一党专制和苏联社会制度以及共产党领袖的独裁领导，这些人只是希望能够生活在一个被世界其他国家看得起，能够同别的大国平起平坐的国家里。古德科夫认为，在最近的几百年中，即使得不到外界的尊重，但至少许多人害怕沙皇俄国和苏联，但帝国突然崩溃，许多俄罗斯人充满了自卑，很难找到自己的定位。俄罗斯频繁发出各种威胁，并卷入一些国际冲突，目的就是想获得外界的重视。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俄罗斯祖国党的领导人比柳科夫说，越来越多的人现在怀念苏联，一点也不让他感到意外，但是这些人并不是想真的重新返回共产党统治时代，只是想重新建立一个超级大国。评论人士伊赫洛夫说，俄罗斯人的帝国心态其实仅是幻想，很难付诸实施，因为重新创建帝国意味着更多的付出和宽容，但俄罗斯社会对此没有准备。他举例说，叙利亚的军事行动在俄罗斯很少得到人们的理解，也较少支持。吞并克里米亚之后，俄罗斯的军事实力可以占领俄语系居民较集中的乌克兰南部和东部，但目前俄罗斯仅控制着乌克兰东部的一小片地区。 伊赫洛夫说，因为那样做将会付出非常巨大的代价，所以没有继续下去。如果真的想创建帝国的话，肯定会把军事行动持续下去。古德科夫认为，波罗的海国家现在已经融入欧洲，格鲁吉亚、莫尔多瓦正在民主道路上前进，乌克兰也决定加入文明世界。尽管乌克兰所走之路坎坷崎岖便不困难，但人们对未来仍然充满了希望。俄罗斯社会如果不依靠改革走民主道路，通过发展经济、提高综合国力来克服自卑感和病态心理，获得人们的尊重。相反，如果试图重返官僚独裁时代，那样或许将面临苏联式的结局。古德科夫说，苏联体制僵化没有能力解决各种社会问题，更不能给人们创造。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下面由安华播送最新的国际新闻。一名法国检察官表示，去年11月造成巴黎130人丧生的恐袭事件的头号嫌犯本计划在一个足球场外引爆自己，但是后来他改变了主意。萨拉赫·阿卜德萨拉姆星期六从医院出院，并被带往监狱。一天前，他和一名同案犯在被警方突袭抓获的时候呢，被开枪打伤。法国检察官弗朗索瓦·莫林斯表示，阿卜德萨拉姆有关他放弃了在足球场外引爆自杀的陈述呢，已经被仔细记录。他说，阿卜德萨拉姆恐袭当夜在巴黎一个没有遭到袭击的地区被看到。萨拉赫·阿卜德萨拉姆的辩护律师星期六表示，他的当事人正在和比利时警方合作，但是将尽力争取不被引渡到法国。国际刑警组织呼吁相关国家在本国边界保持格外警惕，表示呢，阿卜德萨拉姆被捕之后，他的共案同谋可能会试图逃离欧洲。国际刑警组织建议边界检查人员密切注意被盗的护照和伪造旅行文件。法国总统奥朗德表示，调查发现参与袭击事件的人数远比当局预先认为的多。他表示，袭击网络涉及多个国家。一架来自迪拜的航班客机试图在俄罗斯南部城市顿河畔的罗斯多夫降落时坠毁，机上62人全部遇难。俄罗斯紧急情况部表示，这架由设在迪拜的廉价航空公司迪拜航空公司运营的波音737客机呢，星期六早晨坠毁，机上大多数是俄罗斯人。俄罗斯调查委员会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他们的看法是坠机原因可能包括人为失误、恶劣天气或者技术故障。该委员会表示，机上两个飞行记录仪都已经找到，没有损坏。飞行记录仪可能有助于清楚了解坠毁时呢发生的情况。克里姆林宫一位发言人说，普京总统表示，为遇难者家属提供帮助是当务之急。设在迪拜的迪拜航空公司以及波音飞机公司呢，都对遇难者的家人表达了哀悼。迪拜航空公司表示，机上乘客包括33名女性、18名男性以及4名儿童。迪拜媒体事务办公室说，遇难者中有44名俄罗斯人、8名乌克兰人、2名印度人、1名乌兹别克斯坦人。土耳其卫生部长米埃金奥卢说，伊斯坦布尔星期六的一起自杀炸弹爆炸已经导致5人死亡，至少36人受伤，其中7人伤势严重。米埃金奥卢还说，伤者中有12名外国人。爆炸震撼了伊斯迪卡尔街，那里是伊斯坦布尔市中心一个主要购物大街。周末呢，通常到处都是购物者和行人。警方是迅速封锁该地区，在这同时呢，救护车和法医工作队是火速赶往现场。正在伊斯坦布尔进行正式访问的伊朗外长扎里夫谴责这次袭击，并向土耳其政府和人民表达哀悼。法国外长让·马克·埃罗强烈谴责这次袭击，称这是罪恶的懦夫之举，并说巴黎和土耳其站在一起。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去年发生4起炸弹爆炸之后，全国已经高度戒备。最近一次袭击发生在3月13号，库尔德反政府分子声称对爆炸负责，袭击导致37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自杀炸弹的杀手。载有3名宇航员的俄罗斯联盟号飞船呢，已经抵达国际空间站，其中一名宇航员将打破一项美国纪录。杰夫·威廉姆斯结束这次空间站为期6个月的使命时，其所有3次累计空间停留时间将更长，达到534天，超过美国历史上任何其他宇航员。 威廉姆斯和俄罗斯宇航员斯基里普克查以及奥义奇宁将同已经在空间站的三人会合，共同进行数百项的科学和生物实验。俄罗斯宇航员根纳季帕达尔卡目前保留宇宙停留时间879天的世界最高纪录。以上是国际要闻。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